在浩瀚的加勒比海的西北部，有一个距美国佛罗里达州仅90海里的美丽岛国——古巴。古巴原为西班牙的殖民地。1902年，古巴获得形式上的独立，建立了亲美政权。政治上受到美国的操纵，经济上受到美国的掠夺。从1953年7月26日到1959年1月1日的古巴革命，推翻了巴蒂斯塔的独裁统治，结束了美国对古巴的控制和掠夺，完成了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1961年5月，古巴宣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古巴革命不仅是19世纪后半叶本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的继续，而且推动了拉丁美洲地区反美反独裁斗争的深入和发展。16世纪初，古巴沦为西班牙的殖民地。19世纪下半叶，在古巴民族英雄何塞·马蒂的领导下，古巴人民进行了独立战争。1898年，美国以援助古巴为名向西班牙宣战，并作为战胜国占领了古巴。1902年，古巴成立共和国，但实际上沦为美国的保护国。人们戏称古巴为美国的后院。在政治上，古巴被美国控制着。1901年，古巴被迫接受普拉特修正案，承认美国有权出兵干涉其内政。1903年，美国在古巴的领土上强租了2块土地作为自己的海军基地，其中的关塔纳摩海军基地至今还被美国占领着。美国通过各种手段安插亲美派人物担任古巴历届政府的首脑，保障美国在古巴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一位美国驻古巴大使曾经坦言，古巴的总统必须具备这样的条件：彻底了解美国，并且顺从美国可能向他提出的建议和忠告等等。这些政府专制独裁，奉行胳膊肘向外拐的亲美政策。古巴人民与独裁政权和美国控制的矛盾日益积累。美国垄断资本控制了古巴国民经济的主要部门，攫取着巨大的经济利益。古巴90%以上的电力全部电化和国际无线电事业，大约50%的公用铁路以及40%的原糖生产均被美国资本控制。美国资本还垄断了古巴矿产的开采权和大部分加工工业以及进出口贸易。1958年，古巴向美国的出口额占古巴出口总额的2/3，古巴从美国进口额占古巴进口总额的3/4。美国资本通过对古巴经济的垄断控制，保持了高达30%至40%的利润率。在美国资本的控制和掠夺下，古巴成为提供单一产品的经济附庸国。美国的大糖业公司是古巴最大的庄园主，这些大公司霸占了古巴耕地的25%，肥沃土地的75%。美国的庄园主和公司迫使古巴单一发展能给他们带来滚滚利润的蔗糖业。放眼古巴的国土， 多一半的耕地上坐落着大大小小清一色的甘蔗园。古巴蔗糖生产占国民收入的30%至40%，占古巴出口总值的80%以上，蔗糖业成了古巴经济的命脉。美国对古巴经济的恣意掠夺，给古巴人民带来了无尽的灾难。大批农民失去了世世代代赖以生存的土地，颠沛流离。在工厂生产的旺季才能找到一份零工，生活毫无保障。美国对古巴经济的贪婪掠夺，给古巴民族经济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由于古巴的支柱产业蔗糖生产主要被美国所控制，古巴经济完全依赖于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1929至1933年，资本主义的经济大危机中，美国是生产衰退最严重的国家。结果，美国刮风，古巴下雨，古巴蔗糖收入暴跌，60万人失业，外汇收入减少，进口粮食骤减，饥荒蔓延。30年代至40年代。工人运动高涨，工人们喊出了实行土地改革、保护民族工业的口号。1952年3月，曾在1940至1944年间任古巴总统的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在美国支持下发动军事政变，再次上台。巴蒂斯塔卖身投靠美国，实行亲美的统治，他庇护美国的糖业公司，美国公司每家都可以拥有自己的警察，镇压手无寸铁的工人群众。他不惜动用武力帮助美国资本家抢夺古巴农民的土地，他实行独裁统治，废除了比较进步的1940年宪法，制定了剥夺人民民主权利的宪法条例和反劳工法，禁止罢工集会，实行严格的新闻和文化检查制度。巴蒂斯塔依靠警察和特务，残酷镇压古巴人民的反抗。10数万革命者被杀害、监禁，或被迫流亡国外。被称为世界的糖碗的古巴，几乎成了世界上最苦的、暗无天日的人间地狱。巴蒂斯塔的倒行逆施，使古巴人民与巴蒂斯塔独裁统治和与美国政治控制、经济掠夺的矛盾迅速激化，一场反独裁和反美的革命在悄悄地酝酿。1953年7月26日，年仅26岁的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100多名青年，攻打奥连特省圣地亚哥的蒙卡达兵营，掀开了反对巴蒂斯塔的古巴革命的序幕。菲德尔·卡斯特罗。1926年8月13日，出生于古巴奥连特省。卡斯特罗的父亲是西班牙人，于美西战争期间随军来到古巴，后来成为拥有10000英亩土地的甘蔗园主。1950年，卡斯特罗毕业于哈瓦那大学法律系，获法学博士学位。卡斯特罗的弟弟劳尔·卡斯特罗评价哥哥说，学生时代的菲德尔性烈如火，坚强勇敢，雄心勃勃，博览群书，并具有叛逆性格。1945年，卡斯特罗在哈瓦那大学法律系读书时，曾经任大学学生联合会主席， 并参加了一系列反独裁和反美的活动。1947年9月，他一度离校参加多米尼加反对独裁的斗争。1948年，美洲组织在波哥大开会时，他参加了那里的反美示威。1950年，卡斯特罗从哈瓦那大学毕业以后，便投身于政治活动。在报纸上，常常能够读到他言辞激烈而犀利地谴责大庄园主对工人和农民剥削的文章。1952年，巴蒂斯塔政变上台以后，卡斯特罗曾写信给这位新总统，警告他不要一意孤行，自意为限。巴蒂斯塔的独裁统治及其给古巴人民带来的灾难，激起了卡斯特罗的无比愤慨。1953年，他组织了一个以武力推翻巴蒂斯塔独裁统治为目标的地下秘密组织，一批血气方刚、英勇无畏的青年参加了这个组织，其中有工人、农业雇员、店员、小手工业者和少数学生。这个组织秘密募捐，购买了武器。从此以后，在哈瓦那大学和哈瓦那的射击俱乐部里，常常出现这个秘密组织成员的身影。他们刻苦练习射击技术，准备迎接推翻巴蒂斯塔统治的战斗。经过一个多月秘密准备以后，1953年7月26日，卡斯特罗率领131人攻打古巴政府军在圣地亚哥的重要据点蒙卡达兵营。由于力量对比悬殊，起义失败，卡斯特罗被捕，并判处15年徒刑。在监狱中，卡斯特罗不改革命初衷，发表了著名的演说：“历史将宣判我无罪。”1955年，巴蒂斯塔政权在外界的强大压力下实行政治大赦，卡斯特罗等人因而提前获释。出狱后，卡斯特罗组织了726运动，准备发动新的起义。726颂歌表达了这群革命者的远大的革命目标，在古巴实现自由、民主和正义，我们朝着一个理想进军，胜利必然属于我们。为了和平，为了繁荣，也为了自由，我们一起斗争。卡斯特罗获释以后，为了躲避国内的警察和特务，前往墨西哥进行革命活动，组织起了一支远征军。1956年11月25日夜晚，在墨西哥的图斯潘河口，一艘名为格拉玛号的游艇载着以卡斯特罗为首的81名革命志士驶向古巴。在这些战士中，有一位英俊的阿根廷青年叫切格瓦拉，他是远征军的战士兼随队医生。格瓦拉出身于阿根廷罗萨里奥的富裕人家，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攻读医学。他在学生时代曾经骑车和徒步游历阿根廷、秘鲁和智利，考察人民的苦难。切格瓦拉患有严重的哮喘，却不顾自己的安危，在危地马拉的丛林中担任志愿医生，为别人医病。 在墨西哥，自从与卡斯特罗相识以后，切格瓦拉决心投身于古巴的革命和解放事业，后来成为古巴革命的重要领导人，拉丁美洲民族民主运动中最有影响的革命家和理论家。格拉玛号上的革命战士充满革命的豪情，他们与海浪和饥饿搏斗了七天七夜，终于抵达奥连特省。但是远征军战士登陆后遭遇到巴蒂斯塔军队的围剿，经过三天的血战，卡斯特罗等人突破重围，转入马埃斯特纳山区，开始了长达三年的游击战争。卡斯特罗在马埃斯特纳山区建立革命根据地之初，游击队的全部家当是十二个战士和七支步枪。卡斯特罗将游击战与农民争取土地的斗争结合起来，革命力量不断壮大。在马埃斯特纳根据地，卡斯特罗总结了自726起义以来的革命经验教训，明确提出了推翻巴蒂斯塔反动统治、建立人民革命政权的革命目标，同时制定了解放政治犯、实现出版自由、恢复全体公民政治权利、进行土地改革等革命的方针。游击队进行革命的斗争深得农民的拥护，农民纷纷参军，游击队其他的革命主张得到了广泛的社会阶层的支持，许多农业工人、建筑工人和学生也纷纷参军。1957年底，革命军不断壮大。马埃斯特纳山区的斗争鼓舞和推动了古巴全国反对巴蒂斯塔统治的斗争。1957年3月13日，哈瓦那大学一批爱国青年攻打巴蒂斯塔总统府，失败后组成313革命指导委员会，继续进行武装斗争。1958年2月，由弗雷·乔蒙领导的远征军在埃斯坎布拉伊山区开辟了新的游击区，同时在哈瓦那、圣地亚哥等大城市，学生举行罢课，市民举行罢市，国内反对巴蒂斯塔统治的斗争进入了高潮。1958年3月17日，古巴42个反对巴蒂斯塔统治的群众组织的数千名代表发表联合宣言，要求巴蒂斯塔下台。1958年4月9日，哈瓦那工人进行了总罢工和武装起义。6月20日，726运动组织代表、313革命指导委员会代表和其他反巴蒂斯塔组织的代表在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举行会议，签署了加拉加斯协定，建立了反对巴蒂斯塔统治的革命统一战线，制定了以武装起义推翻独裁统治的共同战略。1958年5至8月，卡斯特罗领导的游击队在根据地人民的支持下以弱胜强，粉碎政府军对马埃斯特纳根据地的围剿，缴获大批武器，并转入反攻，很快控制了古巴的大片地区。格瓦拉率领的纵队英勇作战，打开了通往哈瓦那的道路，革命形势势如破竹。美国看到巴蒂斯塔统治大势已去，要求他下台离开古巴，巴蒂斯塔孤注一掷，做最后的挣扎。1958年12月31日，726运动所属游击队 在格瓦拉指挥下向哈瓦那发起进攻。工人与学生举行总罢工、总罢课，密切配合，迫使巴蒂斯塔在当晚宣布自动辞职。1959年1月1日凌晨，在四面楚歌中，巴蒂斯塔携家眷和政府要员逃亡国外。游击队顺利占领总统府，庄严宣告古巴革命取得了胜利。古巴革命胜利以后，建立了临时革命政府。1959年1月7日，美国被迫承认古巴临时政府。卡斯特罗起初任临时政府武装部队总司令，1959年2月16日开始任政府总理。新政府首先改组了政府机构和军事机构，稳定了社会秩序，其后在经济、政治、社会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在经济方面，新政府推行了土地改革和外国企业国有化运动。1959年5月19日和1963年10月，先后颁布两个土地改革法令，废除大庄园制和禁止外国人占有古巴土地。在土地改革中，古巴和美国的大庄园主的土地被国家征收，农村中完成了民主改革的任务。1959年10月，政府颁布石油法和矿业法，并开始接管外国炼油厂、美国银行和部分美国公司。1960年10月，美国宣布对古巴禁运以后，古巴将全部美资企业收归国有，基本上实现了外国企业国有化。1960年10月，政府没收了巴蒂斯塔分子的全部财产，同时将全部私营工商企业、银行收归国有，实现了本国企业国有化。古巴革命摧枯拉朽，引起美国的惊恐和仇视。美国采取政治颠覆、经济封锁、外交孤立和组织雇佣军入侵等手段，妄图扼杀古巴革命。卡斯特罗领导古巴人民针锋相对，使美国的阴谋一一破产。1961年4月17日，美国政府派遣约1600名雇佣军人在古巴吉隆滩登陆，妄图武力颠覆古巴政权。4月17至19日，古巴人民经过浴血战斗，全歼入侵的美国雇佣军，捍卫了民族自尊，保卫和巩固了古巴的革命政权。1960年10月，卡斯特罗宣布古巴革命完成第一阶段，民族民主革命阶段。1961年4月16日，卡斯特罗在群众大会上宣布，古巴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5月1日，宣布古巴是社会主义国家。古巴革命掀开新的篇章。50至60年代，在美国后院古巴爆发的革命，沉重地打击了美国扶植和依靠本土独裁者的殖民统治。古巴革命树立了反美、反独裁斗争的样板。